Podcast 这个东西就是来互相交流，我把我知道但你不知道或者是你跟我意见不一样的东西丢出来，可能可以去拟个几个主题跟大纲，用聊天的形式来表现，我觉得可能会好一点点。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集的《谁是瑞丽君》的支线节目《青年瑞丽君》，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雨，再介绍我们的初级魔法师，
我是珊珊，
我是小云，
我是阿俊。
相信大家都有去过庙会活动的经验吧？
有，在庙会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八家将了，他们起源于台南的白龙庵，以护卫王爷、城隍爷等神为主。组成的八将分别是甘、柳、蟹、范四位将军和春夏秋冬四季大神。不过在台湾有个同样极具代表但又很常和八家将搞混的阵头，那就是来自新庄地藏庵的关将手。
那关将手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那有人知道关将手是怎么来的吗？阿俊你知道吗？
啊，我知道啊，在建庙之前啊，就是张权械斗发生频繁，五主那种尸骸遍地都是，就在附近形成乱葬岗，因此聚集了许多孤魂野鬼，就导致当时社会非常不安宁。后来借由奉祀大众老爷来平息地方上的祸乱，就在民间相传哦，大众爷他在被侍奉之后，在庙中其实还是在继续械斗，所以就增祀了地藏王菩萨来度化大众爷。而关将手的工作啊，就是要替文武大众老爷他们在绕境的时候开路除煞。
说了这么多，那关将手又是什么呢？
据说关将手原本是会在人间作乱的妖怪，但在被地藏王菩萨降服宣化之后，成为了地藏王菩萨的驾前护法，也就是增损将军。增福鬼王负责增加善人的寿命，而损禄鬼王则是减少恶人的寿命。而关将手最一开始是以阵头的形式出现。
这边先打断一下，可以先跟观众介绍一下阵头是什么吗？
哦，你有没有在神明绕境时看过围绕在神明轿子前后的表演？那就是阵头哦。那关将手会演变成现在这样，就不得不提到新庄地藏庵的黄秋水先生了。其实这原本只是在文武大众老爷时枪灯脚的自发性行为，信众们会扮成将脚跟着大众老爷一起绕境，而关将手就是将脚的首领。1949年，关将手身份提高到增损将军，黄秋水跟他的儿子黄光明两人便成为最初的关将手，再后来慢慢增加仪式、脸谱、符箓等等，逐渐完备。
了解。不过你刚刚说两个人，我印象中关将手应该是三人或五人，在这之中有什么原因吗？
至于为什么现在关将手都是以三人的形式出现，是因为后来阵法的变化以及美观，就将曾将军一化为二，成为现在常见的三人形制。
这边我再帮小云补充一下，虽然关将手与八家将都被归类在家将的类别里面，但他们其实是不一样的哦。关将和家将除了都有替主神开路还有气拿恶鬼的职责，不过关将手比较像刑警，而八家将则是像警察。
这么听起来他们也可以说是阴间刑警大队咯。
没有错，他们之间最主要还是阶层上的差异。
不过刚才提到阶层上的差异，我们一般人身为观众比较无法察觉，有没有什么是更直接在我们观赏他们的时候是能一眼就能分辨他们的特点呢？
当然也有啊，我们可以透过比较显著的特色来去分辨关将手还有家将他们两个之间的差异。首先我们可以先从人数上来大致区分一下，关将手啊通常是三人或是五人，而八家将就是从原本的八将再加上最前面的刑具爷，总共啊就会是九个人。而在动作方面，关将手的步伐非常有力量，以二虚一重的步伐前进，这种阵法称作沙波战，三步战又叫做鬼步。而八家将的动作较为阴柔，阵型也多变。而在脸谱的部分，关将手没有特定的画法，红脸的就是曾将军，绿脸则是损将军。八家将则是会有特定的脸谱形式，还有最快速的辨别方式，看到有獠牙的就是关将手哦。
哦，所以能分辨他们的是在人数上，在动作上， 脸谱上还有獠牙都会有比较明显的差异。那可不可以也顺便跟我们介绍一下，在他们三人之中分别代表的是谁呢？
通常在中间的隼将军又叫做中签，脸谱是绿色，手上拿的法器是三叉，而旁边两位红色脸谱拿虎牌火签的就是真将军了。不过不管是什么颜色的脸谱，都会在额头、鼻子、下巴涂上金色，称作三点金，三点金作为破相之用。那什么是破相呢？其实所谓的破相就是让鬼魂认不出来你是人所去装扮的神。
那我懂了，之后的话我也会想要亲眼去看这么有特色的关将手。不过如果想要看到最正统的关将手的话，要去哪里看呢？
新庄地藏庵的关将手，不过要看也不是这么好见的哦。不同于其他地方，那边关将手一年只会出阵一次，那就是在文武大众老爷的圣诞庆典，也就是俗称的新庄大拜拜。他们出阵只为服务神明，所以要看的话要好好把握机会哦。啊，还有如果要看的话，绝对要看就是汉班的环节。
汉班又是什么特殊的仪式呢？
那就是在关将手出兵之前有开光的仪式，以及点将阅兵的汉班。汉班仪式来自于古代出兵前点将阅兵提振气势的抽象表现。汉为兵将群起之意，班为兵将列队之意。关将手会在开光后在庙宇内外进行三进三出的点阅仪式，汉班现场非常有气势，是不可不看的部分哦。哎，小云，下次要不要一起陪我看？
好啊，那时间在什么时候？
新庄大拜拜的话是在每年的农历四月三十到五月初一。
我看一下时间。
哈，这么忙哦。
哎，刚好有空。
哇嘞，不久哦。
好啦，等你们结束之后再去讨论。那我们回归正题，这边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就是为什么新庄地藏庵会说是最正统的呢？
新庄地藏庵的关将手与其他关将手最大的不同，就是在新庄地藏庵的关将手有经过开光降神的仪式，所以他们具有真隼将军的神格，可以去替信众加持啊、消灾等等的。比如当关将手在走三宝站的时候，阵法会把八卦打到天上，然后在印下来的时候就会笼罩整个地方，使乡里能够平安。而扮将的人也有许多需要注意的地方，像是头盔内要藏平安符来保护自己自身的安全，开光后头上的香也不能断。我觉得就像是帮扮将的人上发条吧，因为这个香代表就是将军的元神，同时也代表将军的守护。
扮将的人通常会有一些需要去遵守的禁忌，尤其当他们是具有神格的时候。
没错，扮神是一件需要非常谨慎的事情，毕竟自己代表就是神明本人嘛，所以需要遵守的禁忌当然也不少，像是出阵之前三天必须斋戒，不近女色，而扮将的人在开脸之后不能开口说话，否则会被鬼魂识破。
这边我还可以再分享一个小故事哦。曾经有人在扮将的时候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女生，就一直盯着人家看，想说老师也没说不可以嘛。结果女生离开视线以后，她就马上头痛欲裂，原本以为是二郎盔太紧，还特意叫身旁的侍者帮忙放松一点。结果老师一来就问她刚刚有没有胡思乱想啊，她就把刚刚的事情一五一十交代了。老师就告诉她说这样不行，还敢乱想。后来是透过晋升的仪式才解除这场危机。她也常常拿这个故事来告诫自己的徒弟，在扮将的时候一定要守规矩。
哇，那真的很辛苦耶。最后一个部分，那我们来聊聊关将手的现况。根据我的观察，现在所有传统文化似乎都面临到关于传承或是保留的问题，即使他们的文化价值再怎么重要，都无一幸免，无法避免被曲解、被淡忘、被时代洪流所掩盖的命运。所以台湾人也正用自己的方式赋予传统新的面貌，
像台湾游戏工作室所做的打鬼，内容中叙述一位被留在地藏庵的孤儿，为了找寻自己的身世，独自前往闹鬼的村庄，一路上扮将打鬼。游戏中也借由现代科技的动画技术，再加上台湾独立乐团血肉果汁机所做的主题曲，把关将手的气势表现得淋漓尽致。透过游戏也让更多人能用不同以往的角度来认识关将文化。
现在也有一些舞团把关将手的步伐融入街舞，并且加入荧光特效、动画等元素，现代与民俗的结合让人看了热血沸腾呢。
那这一集就到这里结束咯，相信经过我们的介绍，大家对关将手有更深一层的了解了，也希望传统文化带给人们的感动能一直被保留下去，被世世代代的延续。感谢你们的收听，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收听我们其他的集数，也欢迎大家按下小小的订阅键支持我们。
我们是初级魔法师，我们下次见。